什么？先献上的一个祭是什么？乃是燔祭。如果他没有献上燔祭的话，那请我们记得，他不可能为我们献上赎罪祭。所以他什么叫做燔祭呢？就是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着你的旨意。我现在愿意把我自己放在祭台上，你怎么做都可以。你要我做平安祭，就是平安祭；你要我做这个赎罪祭，就是赎罪祭；要我做赎愆祭，就是赎愆祭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祭最基本的，你去读利未记好，所有祭最基本的是什么？是燔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所有的祭物献到神的面前以前，你看见祭物如果读利未好几种，但是最基本的是什么？是燔祭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真正的燔祭，因为在旧约那些燔祭，牛啊、羊啊，或者祭物啊、礼物啊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也是他所不愿意。那弟兄姊妹，主来到地上，神只愿意一件事，那就是，结果他看见他的儿子，他独生子果然为我们放在祭台上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？这很明显，给我们看见，那是燔祭。那尤其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前面三个钟头，后面三个钟头毫无疑问是赎罪祭，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。但是不要忘记前面的三个钟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他自己已经放在祭台上了，但是他和父神之间的交通还是透明。还是那么亲密，所以他呢有一个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为他敌人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如果你为这些罪人祷告的话，那现在如果神，那现在问题神听不听你祷告？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的话，如果就这么赦免所有的罪人的话，神便就不义了。神怎么随随便便赦免一个罪人？所以现在定制，如果神要听他儿子祷告的话，那下面他一定要献上赎罪祭。换句话说，他必须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儿子人子的地位上。所以他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定制，如果不是我们主的祷告，如果不是我们的主把燔祭献上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做都可以。现在我为这些朋友祷告。虽然他们顶撞我，虽然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是罪人，你赦免他们。那神要不要听祷告？神要听祷告，但是神祷告有一个条件，一面你看见，你看见神不能够不义，那么怎么能满足神的公义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等到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为我们解决了罪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一面满足了神的爱。另一面也满足了神，所以你看这个祭物啊，最基本上的是从燔祭开始。如果没有燔祭的话，你看见他当一个人被糟蹋，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最能识出一个人的情形。所以在这个罗马时候，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咒诅，人要死以前，你看见他有可能有所有的话都是咒诅。只有一个十字架，那个十字架那个话呢是祝福的话。谁能够为别人祝福？谁能为别人祷告呢？除非这个人是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台上。所以那是燔祭，很清楚。那赎罪祭呢是下面三个功能，十字架下面三个功能。那么赎罪祭也好，燔祭也好，让我们记得这些不过是祝福，这不能满足神。真正满足神的心愿，是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。那六个钟头，你就看见真正的燔祭和真正的赎罪祭。所以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于在后。那是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下面第十节，那感谢主。那这个祭物的特点在哪里？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。就得以成圣。主耶稣所献上的是什么？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特别讲的祭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为什么 是那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主所献上的什么是他的身体，他把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。那么感谢主，这里说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那么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切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远不能赎罪。但基督献上一次，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。你看，所有的祭司都是站着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呢，他因为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后，他就坐下了。因为祭司不能坐，因为他一直没有完，工作没有完，是一直做一直做没有完，因为这个祭物永远不能除去罪嘛。每年把牛羊牵来，就叫他们想起，一定想起他们自己，每次每年都想起他们自己的罪，但是每年那个罪都不能够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的主所成功的，所以你看十三节，从此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，那这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的。然后下面是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与我完全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是得以永远完全。永远完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我们看，第一，我们有成圣的地位，根据这个成圣的地位，我们就能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感谢主，这个成圣的人呢是永远完全，就是说这个乃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很清楚的。然后下面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你看，又回到新约的中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为什么讲的祭物呢？因为祭物呢是我们的主做大祭司，一面做执事，另外一面做中保，两个是共有。你看见这个两，因为这个都跟祭物发生关系。那么现在感谢主，如果我们的主不为我们定十字架，如果我们的主不说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，如果不是这样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我们看见你，那一切都不可能，没有祭物也不行，光有祭司也不行。所以大祭司是我们的主，他手中的祭物也是祭物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那么这个祭物是在什么地方？这个祭物是在地上，这个祭物是在外面，在祭坛那里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，所以这是两个在会幕里面两个重要的两个重点，一个是祭坛，一个是执事之后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只有这个祭物才能叫我们成圣，只有这个祭物才能叫我们完全，那么律法永远达不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整个的救恩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再看十九节是个大总结，就把我们前面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这里的话，一样一点一点就把它描写出来，把它做个总复习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，你看现在这很明显又回到耶稣，你看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我们现在敢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前面你记不记得第四章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16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。这个坦然无惧，简单的来说，大摇大摆地来到神的面前。但你怎么能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？你是靠着血的，否则你的良心一直会控告你。所以现在写到这里就很清楚，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想起什么？想起我们主怎样的是真帐幕的知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要记得，在旧约啊，是亚伦做代表，所有的百姓到神面前。但是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不错，今天主在天上是我们的代表，他已经在那里，有一天我们要去，但他今天已经在那里。但是我们在地上呢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也要进入至圣所，来到主的脚前，我 们已经说过，只要我们来到您的深处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我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看，所以得以坦然，坦然就是里面很平安，很爱，所以坦然无惧，没有害怕。现在呢，你看见没有雷轰，现在呢没有闪电，也没有地震。那么第二十节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你看看啊，你看这个第八节，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现在最后结束怎么结束呢？这一段的话结束的就是说，我们的主今天呢，事实上他是他是那个先锋，前面已经讲过他是我们的先锋。那么这个先锋是做了什么事呢？他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那么这个路是什么路？这个路当然是到至圣通道，进入至圣所的路。但是至圣所的路呢，你看有一个东西挡住的，如果第一层的帐幕仍存在的话，那么你知道那个障碍是什么？障碍就是你的慢子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主开出一条路来，那条路是从慢子经过。那么下面很有意思，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现在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会清楚了。你看，你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？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呢？乃是那个幔子，是那个幔子叫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隔开的。所以只要幔子在那里，路就通的。幔子一打开了，路就通了。所以现在如果要通往那个这个至圣所的路的话，你一定要。幔子一定那个幔子要裂开，一定幔子要这个裂，要通过幔子来可以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都知道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断气以前，你看你圣经怎么说的？圣殿从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，不是从下到上。如果从下到上的话，你可以撕的，但那个幔子很重很重，从上到下裂为两。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幔子上面有四活物。这个四活物呢，这个或者我想我们不要说那么多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晓得那个幔子是很荣美的，是华美的幔子，而且那个幔子上面绣了很多很美丽的东西。那么你只有在至圣所里面你看得见，就是说神在他的施恩座那里，他应该能看见那个幔子的美。那这是值得我们的主来说的。那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幔子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最完全，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他越完全对我们越是完全。你看见，因为你看见亚当失败了，但是你看见第二个人居然没有失败，他居然能够顺服一直到死。而且最后你看见说，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结果，你看见完全在他的身上，就是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完全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活在神的面前，就像那个麦子活在神的面前一样，他的确是有尊荣，他越荣耀越尊贵，就表示说我们越是在被定义下，你和他比一比没有话说。所以难怪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呢，你看很多瞎眼的，很多瘸腿的，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会那么多瘸腿那么多瞎眼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一次这个我和一般弟兄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因为好几天我没有擦皮鞋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读研究员，忙得不得了。那刚好，那么那个时候刚好一个弟兄们就这样，那个弟兄是我们中间有名的绅士，他的一定是西装笔挺，而且那个皮鞋是雪亮雪亮。那我不知道我的鞋是很脏的，所以我祷告祷了一半，我忽然稍微张开一点眼睛，哎，结果发现两双皮鞋在那里。那个我的皮鞋不能看，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。 不是，因为那个太亮太亮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没有瑕疵的那一位，所以他只要从人群中间走过。